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是在你的名下聚集，主啊，我们要来寻求你的话，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如果我们也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是为了我们，你将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归在你的名下。我们今天是属于你的人，所以我们也不能离不开你。我们离开你什么也不是，我们什么也不能。所以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的里边来扎根，愿你的话来点活我们里边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越过越讨你的喜悦。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与我们同在，也愿你用你的话来开我们的心，来引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宝贵这一点的时间，求主祝福，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了，今天我们就是来看路加福音14、15、16章。
马可福音。
对，谢谢。前两次是有林阳弟兄和胡国超弟兄，他们分别讲了耶稣在地上传道工作的预备和展开。他主要是在加利利和比利亚以及耶路撒冷地，是以一个繁忙的仆人的身份辛勤的劳碌的工作。今天呢，我就和弟兄姐妹来分享马可十四、十五、十六。这个是就是来到主耶稣在地上，他地上工作的最后阶段。我的感觉，这个虽然这个十四、十五、十六章是比较就是章节比较短，但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因为这个部分是讲到主耶稣的被杀和复活。因为主耶稣的被杀和复活，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对主耶稣的这个在地上的工作是他的最高的最高的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主在地上，他行神迹奇事，他赶医病赶鬼，这个叫风浪平静，把死人复活，这些神迹我们都看得到，因为主是神，他能行这。但是我们更要看重的是主耶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因为主到地上来，他完成所有的一切的工作，最高的工作就是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这是他完成救赎的一个最高的工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被杀和复活，我们怎么来看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他是怎样发生的，也是如何进展，以及他产生的实际意义对我们呢有什么，有一些什么启示。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十四。当然我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有一点点的就是讲马可福音呢，它是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记述了主在地上的最后的七天。它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这个比较特别的，它用的篇幅讲的主的最后七天，它占用了三分之一。这个我们从第十四章起呢，实际上是在主的在地上的最后的第四天。 我就想再看一看主在他在地上的最后一周的行踪。那他的最后的第七天的话，就是主日，是主骑着驴驹凯旋进入了犹太京城耶路撒冷，这是在第十一章里边。 这个主在他的第最后的第六天，也是周一，就是诅咒了路旁的无花果树，并接近耶路撒冷的圣城，圣殿，也是在十一章里边。那在这个他的最第五天，最后的第五天，也是在周二，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讲道。 并且与人进行辩论，这个呢用的篇幅呢有在十一章、十二章和十三章里边，所以上一次小胡他们就是讲的比较多了。那我们今天呢正来到这个主在地上的最后的第四天，是周三，好像没有发生，好像比较安静，他是在。 伯大尼的西门家坐席，玛利亚用香膏膏了主。这个周四，也就是主在地上，这个是第最后的第三天，是在他设立了圣餐，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也是在十四章里边。 接着呢，他就去了科西玛利园的祷告，在那里呢，犹大用亲嘴的方式，就是卖了主，就是我们也都比较熟悉的。然后呢，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接着发生了一些很多的事情，就是各种势力的对主的审讯。 这个是第十四章里边，这十五章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第二天了，就是主第是在周五，主背着十字架走到哥哥他山，就被钉十字架，就是那个到了他最后的一天周六，我们讲也是主安息在坟墓里的这个周六。 当然，这个是在十六章，十六章也是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个主的复活的记录呢，也是在十六章，所以我先有一个概念，就是主在地上的最后的七天，我们十四章呢是来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第四天，最后的第四天。 十四章这边说的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这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我们想为什么他们要想法子用诡计来捉拿耶稣？ 甚至要来杀他。我们要来稍微熟悉一下主耶稣当时的那一个情景。这个他要面对的是哪一些人？因为主耶稣他面对的是像他会面对的一些当权者或者一些行政罗马行政的当权者，像比拉多。 当然也他工作的地方，他也有他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在加利利地和比利亚地，主要是当时的希律的安提帕的王，他管辖的，他是有罗马那个。封为的那些伪王，就是 也就是一个伪政府了，他在那边，因为这个，当然他也去到西列菲利管辖的地方，就在特拉科尼，就是白撒大，因为那次主耶稣，我们记得主耶稣他喂饱了5000人的以后，他就叫门徒就渡到加利利河的对面那个地方，就是白撒大去，伯撒大去，在就是他也在那边，到了那边他在海上行走，我们前面都读到过。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迪加波利斯城自由区，也就是格拉森那个所在的地方，耶稣工作的这个一个范围就是格拉森的那个地方，在耶稣那个赶了鬼，一个那个鬼是一个群鬼，就是把他鬼赶到猪的猪群里边去。当然主耶稣他要面对的当时一些罗马分封的伪王，像就是西利安提帕和菲利，也还有许多的犹太人的领袖祭司长长老文士，包括各种宗派势力，像撒都该法利赛人。他主耶稣他是一个焦点人物，他是被各方所注目的。他在地上行走，他行神迹，他讲道，他与他们这个各个这个势力，他都对他们有通奸，就是他说话不同。主耶稣在我们在1章22节就说的，众人多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真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1章27节，那些众人也都惊讶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彼此说，这是什么事呢？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都听从了的。我们也来到第4章的时候，也知道耶稣斥责风和海，就是他们也在互相议论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了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做所事，是引起他们的这个注目的。所以主耶稣在当时所面对的那一个各个势力，各种的人物，各种势力的一个角力场都在那边。所以他们对主认为主，因为主说话有权柄，医病赶鬼，吸引了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那些人都受到威胁，所以他们都认为主是个破坏者，不安定者，是个威胁者啊。这个我们看了，可是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呢？他是一神的那个大爱啊，大能大力，他在谦卑的在地上工作，因为他在安息日救治，这是他们多就像这个人怎么在安息日怎么做事呢？主也是以他的政策这个圣洁抨击虚假伪善的那些宗教人士，而且所以他不受欢迎，他是不受欢迎的啊。主耶稣也是尽责顺从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所做的哪里是一种威胁，这能显出那些人的不义，他们的心，把他们显出他们的不义。这个为这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在这边为什么要用什么诡计去捉拿耶稣，或者甚至要杀他。到后来他们真的这些的势力，然后他们都达成了一致来谋杀主。 我们在十四章这因为十四章这边开头的时候，他是提到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十四章，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浇在主的头上。这一件事呢，是做了一件美事，就是是他的名字我们这边没有提，但是我们知道是不丹尼的玛利亚，他做了一件美事，拿真拿达香膏膏了主，这个也得到了主的表扬，要就是说了，就是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这个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正是羡慕杀了，就是很多的，就是后来的基督这个主的门徒。但是我们在想，为什么是玛利亚？说明玛利亚她对主有认识，她灵里非常的敏锐，她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抓住最后的机会，她做了一件美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耶稣说了，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了我身上。所以我们讲这个玛利亚她真的是对主是有认识的，她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做了一件精美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要来羡慕的。而且他这边讲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所以爱主啊没有过头的。神也说过要尽心尽这个叫耶稣也说，有一个文士他就是在前面他讲的跑到这边，这个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就讲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啊，这是立法的总结，就是爱主是要尽所有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另外给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姐妹爱主不会比弟兄差，也不会比弟兄弱。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这边最后的这个几章，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比弟兄都逃跑了，而且跟随到主耶稣，一直跟到十字架下的，好像都是这个姐妹，都是妇女。所以我们讲，有的时候姐妹她也是非能够兼顾弟兄姐妹的，就是她主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告诉他，也是他们来兼顾了这个弟兄。这个就是讲到常常这个姐妹也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让人羡慕的。那跟下来的我们就忽略他，就是一个犹大出卖主耶稣，这大家都知道是一件恶事。然后我们跟下来的就是讲到在除酵节的这个第一天，也是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就是在十二节一直到那一天，这个主在那一天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设立了这个圣餐。这边在他们就是他与他的门徒立了一个新约，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在二十二节他那边说的，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做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饼来，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 国里和新的那日子。这个耶稣提到那日子，所以是主耶稣设立的饼杯，对于我们现今的这个门徒，跟随主的门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像主离开我们，但是主就像个设立他的饼杯，就可以让我们常常来到，因为这是一个约，就是让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就好像与主是面对面，就是在我们在这边，因为是一个约嘛，我们就要觉得忍耐。主说过要等到那个新那日，就我们要忍耐等待，我们就乘着盼望在地上来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的话，也是我们常常是被主的爱所激励、所扶持，所以就是我们也从主那边得力。他就是借着这个来坚固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弟兄姐妹是在一起的，所以真是感谢神，感谢主，他设立了这个饼杯。那就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看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但是我们在当主进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一个表现让我们好像这个有一点不知所措。就是主他是怎么呢？主他就讲，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是在33节那边说，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所以主当时在那一个克西马尼园，他所经历的那一个这个时刻，我们有多少能够体谅到这个，体会到主的在当时的那个艰难，他要面临一个怎样的一个抉择，我们实在是不了解，我们实在是不能明白的。这样的，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他就也讲到这个主的是汗如血滴啊，可是他的主是怎么样祷告的呢？他讲，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这么几次的在这样子的这个艰难的抉择里边，他都是这样子的来祷告，向神祷告。所以后来我们看主说了，就像看那时候到了，人只要被卖了，起来吧，我们走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已经顺从了神的旨意，并且勇敢地面对了。对照我们就像当时的他的门徒，就是约翰、彼得、雅各一样，我们常常就是软弱了。他这边主说了，他讲，虽然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为主担当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警醒，也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软弱当中。这对于我们执行，这是主要让我们更多的来也为主来体会体谅主的跟主一起来警醒。这个我们看到主在克西马尼亚的这个祷告真是很美，他顺服主顺服父神。接下来的是耶稣的被捕。这个被捕的时候，主耶稣我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那个彼得拿刀砍了都，但是呢，我 我比较看的在48节，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我在这边看到就是这句话。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独有他的意思。这个结合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也在对照以后主在这个被审讯的他的表现，我们可能要细细的才明白这是主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好像有一点的这个脉络的。这句话我觉得我们放到后面再谈吧。这个接下来就是对耶稣的审判，我们大家都惊奇的时候，就是好像对耶稣的审判是在大祭司把他带的大祭司文。长老并文士和大祭司的那一帮人，他们就是在抓了耶稣以后，他们就赶紧的对他审判，是一个集体黑暗的。为什么呢？他是一些黑暗的势力对主耶稣的审判。但是稀奇的是，就是他们在审讯耶稣的时候，他这边说在61节，耶稣却不回答，却不言语，一句话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称颂者的儿子耶稣不是？”耶稣说：“我是。”这个好像我们讲的耶稣，当人家控告他所有的那个，他不辩驳，他没有辩驳。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讲，问到他的身份的时候，主耶稣不能不回答。所以他讲我是这样的心情呢，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就是第二天一早的话，他们又把他送到比拉多那边，同样的心情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我们可以这个就已经到了15章了，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第二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仍然不回答。耶稣这层呢，就是讲是他是神，以至于比拉多都觉得稀奇。所以，我们要是从这一点看的话，就是好像在这个两处，一个是在这个大祭司那边，就是宗教的领袖会，这个一些他们的这个地方的。其实我们这边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希律王安提帕的那边，安提帕那边的审讯。其实在这个当中。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边就提到，这个他们先把他给了这个叫比拉多，比拉多就把他正好希律王安提帕也在耶路撒冷，他把他送到他那边去，因为他是从他也在他那边的嘛，在加利利地和比利亚。这个都是主耶稣到过的地方，所以他也把他送到那边去。然后他们在审查了，耶稣审不出什么，他们就又把他交回来，又交还了给这个叫比拉多。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句话也非常稀奇的，就是在路加福音那个23章12节，就是。这个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不是十一节开始吧？ 就藐视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哎，你看在这些对耶稣的这个一个审判的时候，我们讲这各种的势力在对耶稣这样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在地上讲话带有权柄，带这个就是指责这当时的那个弊政的时候的这样，他们达成了一致，他们达到了一个一致的同意，就是讲要一起来害耶稣。所以我们在44章开头的时候，他们就对于他这个要捉拿，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我们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知道这一些的这个他们可以达成这个一致来害耶稣，因为我们从这边所有的看到的都是这是我们就不足为奇。甚至我们可以稀奇的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比拉多他是有权的，他是一个权力，他是当时的最终极的权力，可是他的权力啊倒置了，本末倒置的，他反而把这个权力又放给这些恨耶稣，就是他们的当时的那些宗教势力啊，或者当权派啊，或者宗教领袖，他们就讲要杀死他，杀死他，他们情愿放了那个强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巴拉巴，对，这个他把那个权力又回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方面就达成一致，就集体谋害了主耶稣。这个叫什么？如此看来的就是讲，这个好像这个是当时代的那一帮宗教人士，我们讲是犹太人害了主，杀了主耶稣。但是如果我们细想的话，我们如果要说细想的话，也是我们的罪，我们今天的罪啊，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啊，真的是不简单。就是如果细想的话，因为主耶稣他的死真的不是为是他们，好，表面上是他们杀了主耶稣，然而我们的罪也在。当2000年前我们在不在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罪都是包括在那个时候的。如果延伸的来讲的话，先知的预言都是已经讲到耶稣的这个他的这个死，他都是精确的要死在那这个逾越节的被杀的晚上，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像一个准确的预言的，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再想到的话，也是神永远的计划。所以我们可能对这个主耶稣的被杀和他的复活，我们要想到的更多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稀奇的话，神在创世以前就设立了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这帮人。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这个就是这个耶稣的被杀。然后呢，在耶稣被杀的这个十字架底下，我们看到的还是那帮妇女，就是但是他们呢，也是他们的心情，也是他们逃跑，他们发抖，他们惊奇啊，什么都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然后他们还是把这些事情告诉了门徒。当然了，门徒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就是约翰、彼得，他们就跟着跑，就是往着这个坟墓这边跑了。约翰先到，彼得后到，彼得就进去了，进去了看到不在那边。然后他们也就是一个惊奇，他们就离开了。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彼得的这个那个 妇女，就是其中就是莫大拿的玛利亚，她跑到那边，她没有走，她还是在那边。就是但奇妙的事情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向第一个人显现的就是这个玛利亚。我们有的时候啊，觉得叫什么这个门徒们见到了也就离开了，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不信，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就是常常我们惊讶的就是他的门徒不是那么样子的坚定的，直到主直接的向他们显现。我们知道在这个直接向他们显现，一个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他们往乡下去的时候他们显现，这个还有一次在房子里面耶稣突然的出现在他们面前，可是那个多马不在，但是多马他讲的除非我要用手指探他的那个伤痕，就是他的那个钉痕我才行，但是主耶稣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有这个小心啊，就这样，我们常常非要亲眼看到，但是主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的信了的人就有福了。这个我们刚才看的时候，我觉得这边啊还有一点的事情，时间不怎么够，我还有很多的要讲，就是讲到耶稣就是讲信了，就是讲到耶稣就责备他们就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所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顺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方新方言，手能拿蛇，能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色所传的道。阿们。那我们这个是十五章的主耶稣的复活，就是像玛利亚的显现和这个门徒的不幸。但是我们讲到的我刚才又忘了一个，在主耶稣的死的情景，他那个这边就算了，我不讲了。时间来不及了。当然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刚才一个是受死，还有一个复活。那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知道这个主耶稣他接下来的就是跟传福音有关系。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里边就是说的，他讲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你们去向向这个世人传福音，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他们受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循，直到让他们遵循直到地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地界，这个是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讲主耶稣的复活跟下来的就一个是选民，这个神的得胜，魔鬼的失败。看看我们讲的好像魔鬼耶稣在实际上被那个这个魔鬼他们好像把主耶稣钉死了，其实恰恰是主耶稣借着这个十字架的死就是成功了救赎。这个主耶稣的死也是他一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以大能显明神，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讲的，如果主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的信也是枉然。耶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更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我们如果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再看一段新闻，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没有人再可以定我们的罪，如耶稣已经复活，就是不但死他复活，他是就是连在一起的。那耶稣的复活，当然他也一方面他是接下来的一个大的使命，就吩咐下来，权柄被耶稣全部就是夺回了。然后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复活的一个活泼的盼望。而且耶稣的死，他是兼顾了所有的门徒，从前门徒都是跑掉的啊，这个但是现在呢，他被兼顾。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死，我们可以看到是一方面是主耶稣的完全的顺从，那耶稣的复活，他也是神定义让他复活的，这是在永远的计划里计划好的。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是很软弱的，但是他的复活是神的大能，是显出他的能力啊。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好像是一个分开和分散的，因为他是和父神和这个父神分开了。他讲以诺伊以诺伊他这边叫这个在呼叫的时候就是叫以诺伊以诺伊拉玛撒巴格达尼，这个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他和父神的分离。还有一个是分散，他的门徒都跑掉了。所以这个但是耶稣的复活就是跟升上天，他升上天又和神合一了，这门徒又重新聚集了。所以他这个复活对于我们，他的死和复活对于我们真的是很重要。他兼顾了门徒，从此门徒就彻底的被改变，就变得勇敢忠心的见证主，将福音传开。所以我们就看到后面的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就是因为有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啊。我们再看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是在一点点总结吧。主耶稣在这个四十六章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的被膏、被出卖、被捕、被审、被钉十字架，并且他是复活升天，也是被主升被神升为至高，升到整个人，被玛利亚看见，被接到天上，这个很多的就是被，好像是的。但是我们如果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是再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这个主就是这样子一个被动的事情的发生，这不是的。提前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边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难，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像都是被。但是我们要是真正的想的，他主耶稣的这个定死后他的复活是在先知书里面早就已经有的了，也是这个他的必然，也是他的必然，是精确的应验。而且为什么会被杀，就是为了我们这帮人，我们这帮人是我们的罪杀了主耶稣。表面上看当时是 一帮那一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但有的时候也就是为了救我们啊，就是有的在主耶稣的被杀是好像是这个神的儿子被杀，这是不是的，这是主耶稣他的复活，他要是为了审判魔鬼撒旦，这是魔鬼的失败。我们也知道，也就是讲神在他永远的计划里边是在他是为了他的儿子带下了这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不要搞糊涂了，被，我们好像都觉得这是一个偶然，不是偶然的，就是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 原因。那我就这个啊，差不多了时间。有的我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不想再讲了。然后呢，我就那天晚上我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讨论题吧，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那个大家就是分享的，就是主耶稣的被杀复活，对于我们这帮信他的人，接受大使命有何最大的触动和改变？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福音是神的大能。对福音是神的大能的体会啊，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问题吧，没有什么了。好了，谢谢大家。但有的地方讲的我自己也准备的不是太足，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到的地方，就大家就是。在分享分组讨论的时候，可以大家再补充，因为我是相信神的话是丰富的，神给我们个人的都是不一样，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我相信大家再多从神的话里边来支取这个生命，就到这边，那下面就请徐勇了。出场，分组了。这边47分钟，然后下面还有40分钟，最少有40分钟的分组交通。